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车厢狭解围，明朝天启崇祯年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舞弊，苛捐重税繁多，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在陕西，加上年年灾荒，一些贫瘠的地方有不少饥民、屠兵、市井无赖聚集，落草为寇，变成土匪。最初，陕西各地的土匪有几十股，甚至上百股，每股的人数由几十人到几百人，他们多数居无定所，到处劫掠村庄、市镇，拦截商队、老人勒杀，官兵剿不胜剿，令到地方官十分头痛。后来为了增强力量对付官兵和乡绅的团练，有些土匪队伍合并，成为强大的土匪集团，有能力和官兵对抗。近代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民间叛乱是农民起义。当然，由于政治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官逼民反，是促成民间叛乱的基本社会条件。但是最终反叛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并不安分守己的人，例如市井无赖、屠兵等等，亦即是社会学上的边缘人。他们趁着政府威信低落、民间不满的情绪高涨，煽动民众起兵反叛。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劫夺抢掠是自私的行为，不但不能够为大多数贫困人民解决困境，不能够缓和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反而增加贫弱无依者的痛苦。劫掠的利益归于私人，令到贫富更加不平均，逞强违法者得到厚利，就会损害社会上的道德和公义。此外，官兵征讨需要募集兵马，准备兵器、粮草，修筑城墙，重建被反叛者破坏的城邑村落，各项开支必然转嫁到一般善良百姓身上，而官吏和官兵有机可乘，压迫百姓以求邀功。反叛者所造成和引致的效果主要是破坏，会为百姓带来更多苦难，所以并不能够认为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崇祯元年二年之间，陕西实力比较强的土匪集团首领有王家印、高迎祥、王左挂、神一辉、王自用、点灯子、满天星、可天飞、赵和尚等等二三十股，情况已经十分严重。陕西三边总督杨学采取招抚的办法，对自愿投降的土匪给予改过自身的机会，送钱给他们回乡耕种，但是农村生活实在太困难，改过自身的土匪没几耐又再落草为寇，甚至有些土匪为了领取打赏假意投降，而新加入的土匪就不断增加。杨学的招抚政策未能收效，镇守陕西北部延安一带的延绥巡抚洪承畴采取截然不同的手法对付土匪，部署兵马，实行征剿，对投降的土匪首领亦都毫不宽容。崇祯三年年底，活跃在陕西北部的土匪集团在洪承畴的严厉镇压之下，大部分已经瓦解，而洪承畴更加派人混入陕西最大的土匪领袖王家印的山寨，刺杀王家印。于是陕西各地的土匪集团惶恐不安，纷纷转移阵地，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土匪有36股，称为三十六营， 其中主要的首领有王志用、高迎祥、罗宇才、马守应、贺一龙等人，大家公推王志用做首领，互相呼应，在山西西部和南部山区活动。王志用绰号紫金梁，高迎祥绰号闯王，罗宇才绰号曹操，马守应绰号老回回，贺一龙绰号格吕眼，都是能征惯战的土匪或者马贼，有相当实力。闯王高迎祥的手下有李自成、李过、张献忠、高杰等猛将，实力雄厚。当时山西亦都受灾荒影响，各府各县都有不少饥民，而且亦都有土匪活动。大批陕西土匪涌入，同山西本地的土匪合流，如虎添翼，令到山西官府十分震动。山西巡抚宋统恩、总兵官游世禄等官员要急谋对策。
陕西的土匪最近趁着黄河冰封，越境进入山西的越来越多，他们藏匿在吕梁山、中条山、太行山之中，蒲州、临汾、吉州、渗水、阳城、潞州、晋城等府州都告急，求大人定夺。
陕西寇贼横行，延绥巡抚洪承畴将土匪驱赶来到山西，祸延邻省，实在太岂有此理。
大人，末将听闻洪承畴在延绥处置贼匪，心狠手辣，所以陕西群盗闻风丧胆，最近连续诛杀了王左挂、王家人两名悍贼，更加威名大振，连圣上都对他另眼相看。
是啊，圣上降旨赞扬洪承畴有文韬武略，决定晋升他为陕西三边总督。
照咁睇嚟，圣上嘅心意系希望各省嘅疆臣都好似洪承畴咁，勇于剿灭贼寇。
冇错，冇错。
但系山西兵力有限，点可以应付十几二十万嘅陕西贼寇呢？
游总兵，为今之计，是加派官兵防守临汾、潞州等府城，如果贼势猖獗，只好向陕西求助。
是，只要保住大城不失，寇贼只能够在山野之间流窜，那山西的官兵可以设法将他们逐出境外的。
是，如果将寇贼赶去河南，那就万事大吉。
启禀高大哥，紫金梁王志用大哥派人来向我们求救。
王志用派人向我们求救？
是啊，这几个月来，王大哥的人马驻扎在翼城、垣曲一带，最近山西、陕西两省的官兵苦苦相逼，穷追不舍。王大哥本来打算退入河南济源县，但是又被河南的官兵阻挡，进退两难，所以派人请我们助他解围。
这几个月山陕两省劣兵将我们三十六营豪杰逼到来山西河南交界的山中。三十六营情同兄弟，好应该互相帮助，可惜官兵来势猛烈，我们都自顾不暇。
高大哥，我们不可以见死不救的。如果王志用大哥败在官兵手上，那其他各路英雄就更难立足的了。
之城。咁你有咩办法解救黄志勇呢？
高大哥，我已经谂过啦。如果我哋赶去援曲县，同黄志勇大哥会合对抗官兵，只不过系自投罗网嘅啫。
嗯，
倒不如由我同埋双喜带领几千兄弟兼程北上，袭击辽州城。
袭击辽州城？
系。山西官府为咗征召我哋36营豪杰，聚集重兵喺临汾、潞州两府，北方抚州嘅防守必定十分虚弱。辽州位于太原同埋潞州之间，东面又与直隶顺德府连接。如果我哋攻陷辽州，太原马上告急，咁尤世禄一定唔敢坐视不理，必定立刻北上同我哋争夺辽州。咁黄志勇大哥就可以解围啦。
诶，志成
啊，
你呢一着未免太险啊！
高大哥，如果唔行险着，又点可以进退自如呢？
有此理，陕西的贼寇的确狡猾，忽然间袭击辽州城。本帅为了解救辽州，匆匆由援曲县北上，点知大军到了辽州，贼兵又弃城逃去无踪。实在太可恨了。
唉，游总兵，你中了贼兵围魏救赵之计了。
围魏救赵？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唉，圣上听闻辽州失陷，贼帅黄志勇又突围逃遁，十分震怒，已经降旨撤宅了。
吓，圣上降旨撤宅？
如果我哋仲设法补救，误杀不保啊！
吓，
为今之计，再向陕西洪大帅求助啦。
山西的官兵对我哋步步紧逼，睇嚟我哋要尽快离开山西。
离开山西
、高大哥，离开山西，我哋去边度啊？老回回，我哋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行，就系向河南进发。
河南进发，
但系我哋以前从来未去过河南噃。
诶，马大叔。天大地大，只要我哋有胆识，任何地方都可以闯过去嘅。如果凡事畏首畏尾，只会受官兵牵制，向官府摇尾乞怜嘅啫。
冇错，李厂讲得啱。我张献忠认为，天下嘅难关都阻挡唔住我哋陕西36营豪杰。河南有唔少名城大镇，我哋攻入任何一处都可以享用不尽。
冇错，八大王张献忠讲得啱。我哋如果能够喺河南立足，以后享用不尽。好，大家跟我高应祥一起向河南进发。
好，我哋向河南进发。
启禀高大哥，河南的官兵在卫辉、怀庆都防守严密，我们根本没办法逼近。
哼，估不到河南官兵已经有所戒备。那志成，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哥，我们
高大哥， 呢度系黄河以北，地方局促；洛阳、开封都系黄河以南，地方开阔。我哋不妨渡过黄河，向中原发展。
嗯，冇错啦，中原地方广阔，可以任由我哋中横驰骋啊！
咁都系办法。不过点样渡河？
听闻济源县嘅西面河道比较狭窄，而且官兵戒备松懈。我哋趁住黄河冰封，喺济源县渡河，去到对岸嘅闽池县，再东出洛阳开封咪得啦。
好，一于召集36营豪杰，喺济源渡河，向闽池县进发。
正六年十一月左右，高迎祥率领十几万陕西、山西贼寇，由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济源县渡过黄河，攻破黄河南岸的闽池县。贼兵渡过黄河，对洛阳、开封等等大城市威胁极大。河南巡抚袁默十分震惊，立刻下令河南总兵官左良玉领兵戒备，确保洛阳开封不失。左良玉在洛阳以西布置重兵，阻止贼兵侵犯洛阳。高迎祥、马守应、罗宇才等人所率领的十几万贼兵受阻于左良玉，无法子向东推进，只好分成几股，分别在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山区活动。由于这些贼寇自从离开山西之后，在山西、河南、湖广、陕西几省之间转移，没有固定据点，所以明朝官兵称之为流寇。崇祯七年年初，崇祯帝见事态严重，任命陈其馀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事，又任命卢将升提督湖广军务兼浑阳等处巡抚，专责对付流寇。
本督师奉旨剿平流寇，各位有乜嘢平贼嘅良策呢？
下官卢将升启禀督师大人，十几万流寇分散喺秦、楚、豫三省交界，官兵要逐一征剿，实在非常困难嘅。
但系我哋唔可以任由流寇放肆噶，
大人，当然唔可以任由流寇放肆噶啦。
咁。卢兄，唔通你另有良策？
当然啦。
点呢？
我哋可以将流寇引去汉中。
引去汉中？
汉中府四周山岭环绕，易入难出。如果流贼集中喺里面，官兵封锁出路，流贼必死无疑。
哦，咁点样令流贼喺汉中汇合呢？
十几万流贼在群山之中流窜半年有多，他们一定很希望休养生息的。
是，
我们不妨将汉中东面的兴安州放松防守，存多一些米粮，引他们围攻兴安州。
引贼兵围攻兴安州？
没错，由湖广浑阳进入兴安州，必定要经过车厢峡的。车厢峡连绵三四十里，两旁山势险峻，只要贼兵一进入车厢峡，
哎，好热啊！ 好热啊！李厂，吓，我哋仲要行几耐先至可以到兴安城啊？
诶，马大叔啊，我已经打探清楚啦，出咗呢个峡谷，再行五十里就可以去到兴安城噶啦。
唉，
唉，到咗兴安城，我哋就有几千担白米，仲可以舒舒服服瞓翻几日啊！
但系呢处车厢峡实在太难行啦，路又窄又多石，唉，如果有官兵埋伏，就不堪设想啦。
马大叔，唔使担心噶。我派咗人去兴安城做内应，佢哋查探清楚，兴安城内外只有几千官兵嘅啫。
嗯，咁啊最好啦。哎呀，行雷啊！哎呀，哎呀，哎呀，山上边有好多大石碌落嚟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前头都有大石挡住去路啊！弊啦，弊啦，
弊啦，弊啦，弊啦！我哋中咗官兵嘅诡计。
系啊，我哋十几万人被困喺车厢峡，进退不能，我哋要死喺呢度啦！哎呀，
我张献忠竟然要死喺车厢峡，天意，唔通真系天意？
各位各位，事情未到绝望嘅，呢度附近必定有官兵埋伏，我李自成一定设法带你哋脱离险境。诶，官兵老爷，官兵老爷，我哋愿意投降啊！请你哋放我哋一条生路啦！
你叫做李自成是吗？
是，小民就是李自成。小民为势所逼，一时糊涂落草为寇，今日痛改前非，乞求大人宽恕。
好好，李自成，本官见你诚心悔改，好啦，本官准许你哋改过自新啦。
多谢大人。
人嚟，
有
派人入去车厢峡，将里面嘅流寇十人一队用绳索串连，押出山谷，等候本官发落。
我哋已经平安离开咗车厢峡啦，陈其余准备派人押送我哋翻去家乡，我哋要趁住官兵唔为意，想办法逃走啊！
点走啊？
我哋快啲暗中通知所有嘅兄弟，今晚三更一齐冲出兵营，自寻生路啦！
好啦，隐约约定今晚三更逃走啊！
崇祯七年六月，十几万流寇在陕西南部兴安州附近的车厢峡被官兵围困。兴安州即是今日的安康市。当时李自成诈降，然后找机会逃走。十几万人分别向陕西四川分散。李自成在危急关头救其他兄弟脱险，威望大增，而流寇的活动亦都进入另一个阶段了。中华五千年之车厢峡解围， 是由李嘉仁、周伟才、陈炳球、丁家湘、施介强、温泉、叶世雄、郑启明、曾永强、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